小侠萧银龙意外地遇上了未婚妻于金花，这真应了那句话，无巧不成书。这脸呢啊腾就红了，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萧银龙心里头清楚，这心呐、啊、噔噔噔跳成一个个。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呢几百年前了，那是封建社会，讲的是男女授受不亲，就定了亲呢、啊、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抹不开，越读书的人越抹不开，他不像现在这么大方，社交公开，交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都无所谓，那个年月不行。萧银龙啊都有点窒息了，这姑娘一看怎么回事，委于报名，他干嘛这样？恩公您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您是不是有话要说呀？萧银龙一看呢、啊、这样吧，我怀里揣着我老师一封亲笔信，不过这也好，我正愁找不着他们家呢，也没法问，这信上写的清清楚楚，他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萧银龙从怀里一伸手，把老师的信拿出来往前一递。于金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怎么问他话他给我封信呢，接过来也没想旁的，把这信瓤就拽出来了。我看看这信上写的什么，他我他咋咋我哎呀呀！一看信呐，是给自己提亲的，面前站的是未婚夫，姑娘这一害臊一哆嗦，信还落到地上了。两个人同时把脸全背过去了，脊背对着脊背，呼吸急促。谁也没词儿了，当然每个人的心里都甜滋滋感觉到那么幸福。于姑娘这是上哪儿去、啊、怎么跑到密林里来了呢？原来这姑娘啊好动不好静，您说就在这莲花湖荷叶岛里头闷着，什么人不得憋疯了，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姑娘有时候就牵着马匹坐着船到莲花湖外边找宽敞的地方溜溜马涉涉猎，这样能解解烦闷，今天也不例外，牵着匹马坐着船来到莲花湖外边，到这东山的密林呢前来打猎，没想到遇上猛兽黑瞎子，好悬没把命搭上，要不是遇上萧银龙啊那就坏了，可坏事又变成好事，没想遇上未婚夫了，姑娘能不害羞吗？但是这姑娘啊还比萧银龙强点，红着脸蹲下身把信捡起来揣在信瓤里头，然后揣到怀里了，再想问几句，问什么呢？怎么说呢？本来有很多的词儿，现在一着急，全忘了，也该着出事儿。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又来个人。这人的年纪在30左右岁，歪戴着帽子，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脯，衣冠不整，是戴帽歪斜。背后斜插一把后背尖刺雁翎刀，斜挎白布囊。其实这个人长得不难看，五官也挺端正，但是他不学好，所以一只眼高一只眼低，嘴歪歪着，还哼着阴词浪语的小曲儿，咯楞的个你咯楞当你哟。这小子往前面一看，这怎么回事？站着一男一女，小伙长得贼帅，脸背背着， 姑娘脸也背着，再一看这个姑娘哟，长得真水灵啊啊，在深山老林当中孤男寡女凑在一块儿，不是约会就是没好事，肯定没好事。书中代言来的这个小子是个采花贼，不是个好东西，所以他看人看事儿都往邪道上想。这小子来了兴趣了，三步两步来到二人近前，小兄弟大妹子你们干什么呢？哎呦不用问呐，正做男女的美事吧。哟哈，我有幸赶上了，我也掺和掺和。哎，我说小兄弟，我抽个头跟这大妹子亲热亲热，你不反对吧？啊，说着话伸手要摸于金花的脸蛋。您别看是封建年代，这种人不封建，那个坏蛋从古至今就不绝，就像那耗子似的，怎么也灭绝不了。您说这小子脸皮有多厚？他一说出这话来，萧银龙甩脸看了看他，剑眉唰就立起来，呸！我说你谁你？你刚才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于姑娘呢脸也沉下来了，呀你是个什么人？姑娘一害臊，怕的再说别的，带着那封信转身找自己的马，进了莲花湖荷叶岛，到家去报信去了。就剩下萧银龙跟这个淫贼，这个淫贼是谁萧银龙哪认识？可说完这话之后，这小弟看姑娘也跑了，有点扫兴。哎，我说小老弟，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想玩毒的是怎么的？哎，三言两语把小美人给放了，我岂能容你呀、啊、哎，我凑合凑合热闹有什么呢？哎，你想他真不识抬举，三言两语说长了。萧银龙别看长得漂亮，性如烈火，心说我教训教训他。两个人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叫萧银龙当着一脚踹在小肚子上。这小子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扑通躺地上。这小子恼羞成怒，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呀呀哈！我长这么大净揍人了，可没挨过揍。小白脸子，你找死！探臂膀，苍啷把刀拽出来，就想把萧银龙给废了。银龙一看他拽家伙事儿，自己不能闲着，也拽出五金遮铁刀跟他斗在一处。几个回合，萧银龙一想天快黑了，哪有功夫跟他扯淡，拽出一只镖来，叭着一镖打向淫贼。但是萧银龙手下留情了，就是警告警告他，不至于要他的命，所以这只镖没打他要害部位，正好钉他屁股蛋子上。疼死我嘞！这小子带着这只镖是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萧银龙也没追他，心说话这种臭无赖给他放点血就算了，充其量我损失一只镖。眼见这小子三晃两晃没影了，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迹。银龙啊觉得非常扫兴，哎呀，有一想我别在这儿待着，手执一只死熊，我这干嘛呀？天快黑了，我得赶紧进莲花湖荷叶岛啊。出了树林找船没有，想进岛子势比登天，越着急天还黑下来，把萧银龙急的想找个地方住下，又没来过，也不知哪有村庄镇店，这地方荒无人烟， 后来他一琢磨，干脆我就在树林里头过夜吧，找个干净地儿睡他一宿，本天也不冷，等天亮了再雇只船进岛。想到这儿，他选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把大衣铺在地上，在这是合衣而卧。等躺下了，把这刀顺在身旁，因为在后头背着的慢个地方，顺着嘎着我底下，把镖囊拽到前边来，把判官双笔别好了。他就想啊想啊啊，这姑娘就是我的未婚妻，长得不错，看得出人也挺好，难为我老师一片苦心呐、啊！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姑娘跑了，大概回家送信儿去了，还背不住派人来接我。我呀，还别离开这个地方。他想想这个，想想那个，脑袋昏昏沉沉。毕竟是年轻人呐、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打了呼噜了。睡着了。也就在萧银龙刚睡着的时候，突然黑影一晃，来个人。这个人蹑足潜踪，非常轻，就像那猫似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东看看西看看，左右学嘛学嘛，来学嘛去，学嘛到萧银龙睡觉这个地方，听见了呼声，这人就站住了，闪身躲在一棵树后看了看。哦，这躺着个人。他迈步过来了，萧银龙是毫无觉察。这个人到了近前，哈起腰下，先给萧银龙相相面，左端相右端相，端相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那个意思是他。他抱着肩膀待了一会儿，琢磨什么谁也不清楚，突然发现萧银龙五斤折铁刀在这顺着。这主一哈腰，轻轻的把五斤折铁刀偷到手中，往自己身上一背，笑着点了点头，但他没走，又哈起腰在萧银龙的脸蛋上掐了一把。萧银龙睡得再死，那是侠客少侠的身份，就睡着觉警觉性也挺高，何况有人掐他。萧银龙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瞅面前站着一个人，天黑，五官相貌没看清，就黑乎乎的一片，一摸刀没了。萧银龙大吃了一惊，就联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是不是那个坏蛋？那坏蛋叫我打了一镖，怀恨在心，趁我睡觉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肯定是他。其实啊，他猜错了，要换成你我也可能这么猜，因为看不清嘛。萧银龙使了个鲤鱼打挺，嘣儿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这条黑影背着他的刀是转身就跑。萧银龙那么快的身法追不上，因为在密林之中，这人左转右转，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哎呦，可坏了！萧银龙急得是咣咣直跺脚啊！为什么？刀丢了。那刀虽然不是什么宝物，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纪念啊，我丢了我多舍手啊，回去见着我老师圣婴，我怎么回话呀？我丢人现眼呢，在我师兄面前我也没有交代，这怎么办？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那条黑影，急得他脑筋蹦起多高来。你等着我的。想到这，他靠着一棵树，他坐下来，正想对策，明天我再追他。又一想，不对呀，明儿个他跑没影了， 但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也找不着。这他正想着的时候，哎，偷刀的那个人又出现在他的背后。那人一看萧银龙靠着一棵树，他偷偷的把手探出来了，在萧银龙的脸蛋上又掐了一把。谁？银龙一回头，他噌又跑。这回萧银龙可急了，心说你怎么戏耍我呀？但是边追，萧银龙边想，是不是让我打了一镖那个主？不对，要是他，他得恨死我。趁着我睡觉毫无觉察之时，他就应该要了我的命。可这人没有，光偷了我的刀，掐我的脸蛋，看那意思跟我开玩笑。我这没熟人，谁能跟我开玩笑呢？怎么想也没理出头绪，脚下加紧，紧追不舍，这就追到莲花湖的湖边了。就见前头那条黑影，而噌一窜，上了一条船，撑船进了莲花湖。小英雄追到湖边一看，哎呦，还有一条船在这儿呢，空的。他也没想想怎么那么巧就有一条空船，这条空船给谁准备的他也没打听打听价钱，揉一窜上了空船，撑船紧追不舍。萧银龙从小长到水边，不但有水性，而且使船使得最好不过了。再后的追来追去，眼看撵上前面那只船了。前面那个主回头看了看，心中暗喜，飞身行跳到岸上。刚跳到岸上，萧银龙的船也到了，唰也跳到岸上了，放弃了船，还在后头追。那条黑影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萧银龙就进了莲花湖荷叶岛了，因为他光想丢宝刀的事儿，心急火燎，就忘记圣婴告诉他的话。莲花湖乃龙潭虎穴，大贼窝子，你千万可留神，千万别走错脚步，把这些话全忘了。一个劲儿的注意啊，那黑影他找不着了，发现眼前一座宅院，飞身行上了墙，探身往院里看着，一瞅这院还挺大，带着两层楼，楼上楼下灯光闪烁，院里的出来进去的还不少人，有说有笑的。他往屋里一看呢，这回看清了，一张软榻上面趴着一个人，中衣褪下来了，中衣就是裤子，露着屁股，在旁边站着个老道，这老道能有50多岁，柳木道冠，灰道袍，袖面高挽，腰里系着丝绦，往脸上一看，呵，这老道长得也难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高鼻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这老道干嘛呢？拿个钳子正给那位起镖呢，那钳子搭着往外一拽，疼的那位只小狗叫，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慢点慢点，嘿，无用的东西，打了败仗还嫌疼，你有什么脸咋呼？起镖能不疼吗？哎，啊，给蹬下来了。银龙一看，哈，真巧啊！正是我斗的那个贼，叫我揍他一镖，他带着镖跑了。就他，这只镖就是我的。哎，这么说还是他偷的我的刀，我追他没错。怎么突然之间他又跑这起镖来了？他这心里疑惑不解。这要换成黄三太，换成杨香武、欧阳德，尤其是圣婴，那得谨慎从事，你得好好想想来龙去脉。萧银龙毕竟年轻啊，他不到20， 这头脑一发热，一心把宝刀夺回来，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一看是热血沸腾，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头。呆，我说那贼，你听着，快把宝刀还给我，我宝刀何在？爷爷追来了。嗷这一嗓子，夜深人静，就惊动了这个院落所有的人。这院里住着100多号，大伙这怎么着？是谁咋呼？有的都躺下了，也出来了，探头索脑看发生什么事儿。一看天井院当中站着个漂亮小伙，手中提着一对判官双笔，刀没了，双笔没丢啊，在这正咋呼着呢。单说被挨镖的那个淫贼，这淫贼忍痛负伤，往院里一看，哎呀，师傅，就是他，就是他给了我一镖。那个老道闻听，哦，无量法，完了，胆大包天，天包胆，伤了我的徒弟，你还不罢休？你真够横的，找到家门口来了，你找死！老道也顾不得给他徒弟上药了，迈大步来到院中，跟萧银龙两个人见了面了。他比萧银龙能高了一头半呢，长得十分凶恶。老道看了看萧银龙，罢了，你是哪位呀？萧银龙，萧银龙没听说过。你祖上是什么人？我爹镇三山萧杰，萧的侠。我老师圣手昆仑侠圣鹰，我是他的老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你萧少侠，十三省总镖局保镖的达官士也。哦，无量佛，闹了半天，你是老匹夫圣鹰的门下，然罢了，你要不提圣鹰，今儿晚上我就把你饶了。我这么大的年纪，能跟你小孩子一般见识吗？既然你搬出圣鹰来了，咱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你拿命来！探绑臂拽出七星宝剑。那人说：“这老道谁呀？跟圣婴有仇吗？有，有啊！在那个年月，江湖上有四真人，这四真人呢都是出家的老道。四真人为首的就这老道，七星道人叫梁道兴。”七星道人梁道兴啊，他还有仨师弟。别看他们都是出家人，张嘴无量天尊，闭嘴无量佛，实质都是江洋大道海洋飞飞。